啊，或者是修行三个月得了四禅八定了啊，就是总是有了成就了啊，有佛的印证，大家都是欢喜的。四依禅定解脱无漏根力诸法之财，这是在体育上叫做四，在法上来说呢，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用功，由因而得果，名就为四了。能得到禅定啊，得到啊，四禅八定。这个我们读这个《高僧传》还是应该读一读的，多读读《高僧传》也是很好。我看到啊，这《高僧传》上面啊提到一个是啊，在隋朝的时候，这是应该是隋文帝的时候，这个《楞严经》还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又说的《楞严经》哈，对不住。这个一个禅师啊，是四川，在四川的啊益州啊，益州一个地方，就是辉禅师的弟子，就是提到一个辉字，那个是提到一个字，他的弟子叫法进禅师，他的弟子是法进啊。这个辉禅师他一坐禅的时候，但是在山里面坐禅呢，有四个老虎在旁边围绕着，这辉禅师有这种境界，他就告诉这个法进是他的徒弟，不要向人说，不要向人说这个事情。那么后来他就告诉这个法进禅师，说你修这个水观，修这个水观啊，自在就是以水为所缘境的啊。那么他这个时候修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啊，他们是在山里边，山下就是他有徐家的人在去山下住，山下住有的时候到山里面去砍柴，砍柴呀、啊、就看见那个绳床，这个用绳啊组成一个座就是了，在那上面坐禅的意思。看着看有清水，这个水很清，那么就取两个白石头啊，放在那个水里面，放水里面呢就走了。这个时候等到这个法进禅师一出定了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后背痛，后背的痛，那么就回到他就感觉为什么会痛呢，那么就到山下去啊，去同他家里人去问一问，说今天你们到山上去砍柴，你们看见什么事情？就说、啊、我们今天到山上看那个你坐禅那个位上看不见你，看不见有人，只看见他有一汪清水啊，清水我们就是用两个小石头白石头放在里头来，就是有这么一件事。说哦是这样子，说明天你再来要看见有石头啊，把它拿出去。好，第二天呢，那么啊，这时候这个高僧传说他感觉到很痛，但是没有说夜间是不是睡觉睡不着，没有说。那么第二天呢啊，他家里人去呢，果然又是看见有水，就把两个小石头拿出去了。那这时候这个法进禅师啊，除了定以后呢，就感觉到舒服正常了，就没有事了。这件事啊，我刚才说是楞严经啊，这个我们读楞严经是二十五圆通啊，其中有一段就有点相似，不过楞严经是说在屋子里边，但这位法进禅师他是在山里头啊，在房子外边坐禅，这一点不同。那么这个后来呀、啊、就发生另一件事，那一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啊，这个秀王啊，这个秀王是谁呢？就是隋文帝的儿子，就是隋炀帝的弟弟。他是啊，封他在蜀啊，叫做秀王，坐镇在蜀啊。在蜀，但是他的小太太呀，有病了啊， 这个看医的医生看不好，怎么看也看不好。后来听说母母山上有两个道士，有道啊，说是能治病，很有这个道士是懂得医的，那么就请这个道士来治不好，怎么治也治不好。说好，那后来又听说啊，说这个某某山上有个禅师有修行啊，可以请他来治。那这个蜀啊，蜀王秀啊，不，因为蜀王秀，风水蜀王名字，他的名字叫秀，叫杨秀。那么这个蜀王秀就派人去请这个法进禅师来。法进禅师说：“我不下山，我不去。”不去，那么回来的报告蜀王说是、啊。再派人去，这大概阶级可能会高一点吧。去，法进禅师说我不去，还是不去。我去这个蜀王就活了啊，活了就派他的这个底下那的将军拿着剑，说他要不来就把脑袋拿来。那么这时候这个将军就去了，到了山上就害怕，还没看见这个禅师的时候，心里面就恐怖。那么勉强地见了面呢，就说明来意。这个法进禅师，我不去，还是不去。不去，这个时候就回去了，就报告啊，这个蜀王秀了，说是说这个脑袋拿不来呀、啊，我到那还没见面就害怕，还不只是表明了来意，表明一点诚意就是了。就是蜀王说我自己来，他自己来了。自己来呢也是很凶的啊，但是到还没见到心里就怕，然后啊，就很恭敬的呀、啊，表达这个意思。这个说是啊，说他的小太太呀、啊，这个病痛啊，怎么治不好啊，怎么的，说是、啊、你们吃羊肉啊，要吃羊的心，羊痛不痛呢？这个法进禅师说的这么一句话。那么当然这个蜀王秀就是表示忏悔之意、啊、那么就是要请他去，这是答应了，这是法进禅师答应了。答应了嘛，就是让他们是来了车里啊，请禅师坐车。法进禅师说我生来没有坐过车，我不坐车，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在路上走，是不是你先走我后去，我不和你一同走。那么这时候这个蜀王秀只能够啊依教奉行啊，别的话都不敢说了，他已经答应来了，这已经很满意了。那么这个蜀王秀就去了，就回他自己也坐车回家了。他一回到家呢，法进禅师已经在他家了，到他家了。到他家呢，这个圣人这就是不可思议啊。他就是直接的，这个禅师来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就到他这个小太太的房间去了。到那去了，其实也没有说话，就是看这么一看一看，就病就好了。这个圣人真是不可思议啊，真是。那么好了，这就要走啊，走你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呀。但这时候，这个蜀王秀同他的太太呀、啊，同这小太太送这个法进禅师走，就看着法进禅师啊，这个脚是不踏在地上的，就是他也可不是在虚空里，可是也不踏地，就看他走了。这个禅师啊，看出来啊，是不得了。这我们平常有的地方说是得了出国、啊，脚能离地啊几寸啊，也这个事情。那这个禅师就是有这个境界哈。那么四意禅定解脱，那么啊，这可见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呀哈。你真能用功修行啊，就能啊有这种境界哈。令其心悦，四意禅定解脱。当然，这禅定啊，也有漏的禅定和无漏的禅定和不一样啊。四意禅定解脱，无漏根立。这个解脱啊，或者说是三解脱啊，空无相无愿三解脱，另外还有八解脱啊，八解脱就太多了，我们不要讲啊。 那么无漏根力啊，无漏的啊，无根无力啊，信念定慧啊，无漏的啊，就是断了烦恼，断了烦恼所成就的功德。但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呢，由前至后的次第啊，当然到七菩提分以后才是无漏，以前还是有漏。但是你得了圣道以后，当然五根就多了，连四念处一切都是无漏的了，是诸法之财，还有很多很多的呀、法财啊。这就不详细说了。又复是于涅槃之城啊，所以涅槃之城就得阿罗汉果了啊。言得灭度，引导其心，令皆欢喜。那么佛就是当时说对这些圣门人所修行成就的功德，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就是得到涅槃了。涅槃的时候佛就说得灭度了，就是三界内所有的烦恼都灭除了啊，这个度就是越过了三界的生死了，就是得涅槃了哈。引导其心，令皆欢喜，这是这两句是总说的啊，就是所有的修行人呢、听佛说法，佛能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引导他们的呀、修孝戒定慧，来清净其心呢、使令他们能得到圣道的法喜啊，而不为说是《法华经》，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是不给他们讲这个《法华经》的啊。这是第五课，和为不与诸啊，不给他这个前面的这个诸，这是和这一课，不为他说《法华经》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呀、这个大乘的呀、这个根性啊，到现在还不能听法华经，他的大乘根性啊，这无上菩提心还没能够发动啊，说法华经是不契机的了，所以不为他们说法华经。是文殊师利，如转轮王见诸兵众有大功者，心甚欢喜。前边是不与诸的譬喻的合法，我完了。现在是第二段是与诸譬，就是佛为他们说法会定了，这是第二段。这里分两科，第一个是利譬，第二个是法合啊，这是立出来这个譬喻。文殊师利，如转轮王见诸兵众啊，有大功劳的人，这个与敌人作战有大功劳的人，心甚欢喜。这转轮王啊，心里面非常欢喜。一此难信之诸啊，久在其中不忘于人，而今与之啊，这个转轮王啊，他这个诸啊，这个难这个诸啊，从来也没对人说过呀、那么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忽然间要是说一个诸呢，大家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是难信啊，不容易相信的。是久在其中啊，很久很久就在那个转轮圣王的那个法机里边啊，隐藏在那里边。这应该说呢，就是在转轮圣王的心里边，也就是在佛这转轮圣王是譬喻佛的呀，这个无上菩提呀、一切种子这个诸啊，是在佛的心里面，在与佛心是相应的呀、是不忘语言不能随便的呀，送给人的呀。而今与之道，但是他现在你是给了啊，送给了这些啊，这些。佛教徒一切佛的弟子了，这是一个譬喻。这个如来已不如是，这里法合法啊， 佛也和转轮王这样意思有点相同，于三界中为大法王啊，在这生死的凡圣同居土啊，成佛了，为大法王，依法教化一切众生。那么呢，前面是佛为众生说阿含经啊，那么很多的众生啊，得了禅定啊，得了出国，乃至得阿罗汉国啊。佛又继续说了一些方等经啊、般若经啊，说这些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依法教化一切众生，包裹着一些大乘经典，但是还不在法华经还不在内啊。借贤圣经与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有大功勋。这个前面说到贤圣经呢，这个贤圣经当然是小圣闻圣的贤圣经，乃是大圣的大圣佛法里面的贤圣经啊，就是在啊《方等经》《般若经》里边呢，这些发菩提心的这些菩萨啊，听闻佛法发心的这些，这是贤圣经啊。这些人呢，与五蕴魔、烦恼魔、识魔共战。五蕴魔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魔实在来说，你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总说的，所有的魔啊，都是不出五蕴的。你烦恼魔也是在五蕴里面啊，识魔就是。也是五蕴，五蕴死了啊，一刹那你灭的就是死的，还是五蕴。所以烦恼魔、识魔，乃至天子魔，三天魔是另外的啊，欲界第六天的天魔。那么这一共就是四个魔。可是，在大乘佛法里边呢，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就这个有漏业所招感的这个果报啊，招感的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魔。淫，我们淫的这个五蕴在什么？乃至三个道的，他们也有五蕴，乃至诸天呢，也都有五蕴啊。我五彩界天呢，没有舍蕴啊。那么也可以说五蕴，这都是魔。那么呢，这是说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啊，三界以内的众生啊，有这个分段生死。在人的境界来说呢，这种果报啊，就是这个有形象这种，你这个身体有那么一段落，它有大小啊，也有轻重，也有寿命的长短，这叫做分段生死。要是得了阿罗汉果，弃舍了这个五蕴，得到无漏的啊，那么就变作那叫做法性生身了，也叫做意生身，也叫做意生身啊。这个意生身呢，意就是心意识的意啊，生啊，生灭的生，生长的生，意生身。一生生在楞伽经里面呢讲出来有提到啊，这个一生生这句话呢，实在来说呢，这个舍界天以上的人都是一生生，就是他那个身体呀、啊、和我们欲界人的身体，像我们人的身体不一样啊，我们人的身体呀、啊、果报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你想改变它不行的啊！你长那么高，它就是那么高啊！你寿命就是那么长，那就是那么长。你想怎么改变，很不是容易。但是舍界天以上的人呢，他们的身体呀、啊，是随他意可以随意变化的，随他的意，他愿意几大就可以几大啊，可以变化。他们寿命当然是长，可是也是有一定，还不能说一定能长命。那么呢，但是这是四底还是有漏的啊，到了阿罗汉呢，灭除去爱烦恼见烦恼之后，又死掉了， 这个身体死掉了，他得到的那个身体叫做法性身身，那就叫做一生身。那一生身有不可思议的身通变化的，名字为一生身，也名字为法性身身。就是他见到法性离了以后的人，他的那个身体，他那身体哈。那么这个地方我好像说过哈，好像我们去年讲过，这个阿罗汉呢，是在阿含经是一般的说法呢，就是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啊，他这个有漏的舍受想行识灭了，灭了以后就再没有身体了啊，灰身灭智，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去。就是那个隔空真如，其实和法空真如也是一样的，就是那样的境界。他再也不能同啊众生有联系了，我们想要同他联络联络都不行了。那么这是小乘佛法就是这样讲，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又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这个是这个舍利弗真的入灭度以后啊，他灭了以后啊，这个阿难尊者非常悲痛，悲痛佛就说是舍利弗尊者他的戒定慧啊解脱之见这五分化身呢，是不是也灭了呢？啊，那么就是阿难尊者是没有，佛也是没有。这样讲呢？就是他这个有漏父母所生的舍受想行识有漏的是灭的，但是另外有无漏的五分化身还存在的。这个定，他这个定还没有灭啊，戒定慧也没有灭。有人向我提出个问题啊，就是提什么问题呢？说是这个阿罗汉哈，或者是佛啊，释迦牟尼佛临入涅槃的时候，这些阿罗汉的有神通的阿罗汉啊，具解脱的阿罗汉临入涅槃的时候啊，他都是要现神通的，他的身体也用到虚空里面去，现出种种的神通变化。那是什么意思？要死了吗？要死了为什么做这种事？做事是什么意思？这个事情我想了一想呢，这个阿罗汉呢，佛我们姑且不说，我们说阿罗汉可能他心情啊，他一方面自己要可能会测验一下，也可能是给众生看一看，就是说他阿罗汉这个老病死的身体啊，也和凡夫一样是死掉了，就是结束了，但是他所修修的圣道是不是也是老病死那样灭了的？所以临到死的时候他把他这个正念提起来啊，他就是当然要入定才现神通，他就能现出种种神通啊。这表示说临死的时候啊，这个臭皮囊是完全没有用了，没有力量了啊，但是他那个圣道完全是正常的，和生存的时候一样，完全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意思是表示什么呢？这阿罗汉自己也应该知道。那么这样的情形，是不是这种清净的无漏的功德也会灭呢？就可以知道应该是不灭。好，我们凡夫的右眼看哦，你们修行人呢啊，弃舍了世间的荣华去修行，结果也是老病死，那修行有什么用呢？而不是阿罗汉临死的时候有这种境界，哦，这还是不是和凡夫不同。那么就这里面这一个用这一个现象吧，和佛说的那一段话，说是啊，这个舍利弗尊入涅槃了啊，他就身体火化了，但是他的戒定慧解脱之见也灭了吗？是没灭。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啊，心王心所啊，心王心所 这个慧呀、啊，这个定慧啊，这是心所，是心所啊。所以说定慧这个心所没有灭，心妄也是没有灭，也应该是有心的啊。这样说，这个心啊、定慧都是存在的，都是。当然也有一个有形象的身体，也应该是在的。所以那个正该说，所以说这大乘佛法里面说，这个阿罗汉入涅槃以后，升到佛世界去，有法性生身，也和菩萨一样。菩萨要是爱烦恼、见烦恼灭掉了，他以后他也是升到佛世界去，也有法性生身。那个法性生身，那就和这个臭皮囊不同了啊，那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所以也叫做不思议变异生死。只有这种境界的，这个不思议变异生死，这个身体啊，那个神通变化的身体，我们说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实在这个身体就是无量寿，他永久也不会再死的了。我们的凡夫这个身体死了以后再得一个身体，得的身体啊，或长或短，寿命长短，又死了，又死了，又再换一个，是这样变化啊，这样变化。但是那个不思议变异生死，那个法性身呢，它不死，不像我们凡夫这种死，它没有，它就是永久存在的。一直到，所以站在法夫经的立场，阿罗汉也是要成佛的呀。这样说，这个身体一直到最后，就是佛的成佛的时候圆满报身了。这样意思，但是这个身体呀、啊、还是有变化啊，虽然没有凡夫这样的生死，它也有变化。它有什么变化呢？因为呀、啊、这种淫呢、啊、这就按我凡夫来说，这是圣淫啊。那么他是啊升到佛世界去听佛说法，他也增长智慧。假设是阿罗汉的话，听佛又听佛说法会经，也还是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会经的，他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发无上菩提心呢，他就会啊去广度众生、他也是同时也在十方世界亲近佛，听佛说法，也能到众生世界来度众生的。他这样修行的时候啊，他的功德又增长了，他的功德增长了啊，由功德所得的果报，就是这个法性生成，也就有变化，也就随时有变化了。这个变化呢，什么叫变化？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就是他这个就是逐渐的殊胜，逐渐的特别殊胜起来，一直到佛究竟圆满了。所以中间他有这样的变化呢，那就叫做不思议变异生死。变异生死，那么到了阿罗汉呢，就是爱烦恼、见烦恼啊，这三界内的烦恼熄灭了，灭除了，灭除了以后，他还不是佛呀，啊，还不是佛，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无明的烦恼，在天台中说的话，就还有尘沙惑、无明惑，还有这个烦恼的。有这个尘沙惑，就表示是如尘，像微尘那么多啊。那么这个表示是烦恼特别多的意思。这是什么呢？就是不染污的物质，不染污的物质。这在阿含经里也有这种意思，就是阿罗汉呢，是他虽然也和佛一样，也能够啊断了爱烦恼、见烦恼。也见到真理的，尔等同入法性，但是啊，他不能说和佛平等，不能说和佛平等哈、啊。就是这，我们所以《阿含经》啊，在今天中国的佛教来说，汉文的佛教来说，《阿含经》你一定要读一读，要读一读哈、啊，不然的话，南传佛教的邪水要攻击我们了、啊，我们没有话好说呀、啊，你说没办法驳他。那么《阿含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阿罗汉也断了爱烦恼、见烦恼啊。说是悉达多太子成佛的时候得无上菩提，也是断了爱烦恼、见烦恼啊。所以是那个地方是平等的，是的，也是平等。但是呢， 这个佛能够应机地为一切众生说法，阿罗汉不能，阿罗汉就是不能。很多佛有时候提出问题，舍利弗真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这就是阿罗汉还有所不知啊，有所不能，很还有很多问题、啊、那么这就表示阿罗汉还有无知、啊、不过是没有爱见烦恼的眼悟，所以称为不眼悟的无知，这是阿含经有这种意思。那么不眼悟的无知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就是、啊、所知障了啊，也就是所谓尘沙或无明惑了，也就是这些了。所以大乘佛法里边说的道理啊，阿含经里面的确是在隐藏在那里，的确是有这种意思，所以你不能不承认大乘佛法的。那么这样说呢，这些人呢、啊、还有烦恼，还有这无明惑，有尘沙惑、啊、就是阿罗汉呢、啊、不能够尽知一切众生的根性，也不能尽知无量无边的佛法，又有所不知啊、嗯、还有微细的取着，有微细的取着 啊，所以正还有无明惑。那么这就是烦恼魔嘛，这就是烦恼魔，他有这样的烦恼啊，他所成就的那个法性生身呢、啊、我们凡夫一感觉哎呀这是不得了，但是要在佛的境界说那是无印魔，还是无印魔，他还是魔、嗯、所以有无印魔，也有烦恼魔，也可以说有实魔，就是他的功德逐渐的增长啊，他的果报也逐渐的变化，那个变化就是实，也可以说有天子魔、天魔，那么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啊，八地菩萨以上能示现主魔王啊，那么那就是天子魔了。我们凡夫啊，那么欲界第六天呢，那叫做天魔。所以这上面说啊，依法教化众生啊，就是这是愚猪皮啊。就包括了阿含经在内，也包括着方等经啊、般若经，这天台宗就是五十八教的五十，阿含师过来以后就是方等宗师、般若师啊，说这些大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里边呢，固然是啊教导这些菩萨，同时也教导这些阿罗汉呐，使令他们慈小目大。感觉到、有很多很地方不足，不如大乘佛法的微妙殊胜，这些大菩萨境界，不管是神通也好，辩才也好，都是高过阿罗汉的，所以这在唯美地方就看出来、所以这个依法教化一些众生，见贤圣经与五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这个时候不说大乘的菩萨，不说说这阿罗汉呢，他就感觉到啊、我们没有所作一半呢，我们还菩萨那面殊胜，他也有点慈小目大，就仰慕到大乘佛法的殊胜，就有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了啊，就也要成佛啊，也有这个意思。何等通入法性，应和小乘法而见机的，说我们是小乘啊，说我们是阿罗汉，没有菩萨那么大的功德，菩萨受记作佛，怎么不为我们受记作佛呢？这就在那个舍利弗在批评出舍利弗尊的灵解那一段文就表示出来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就有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了啊，这叫做有大功勋，这个意思。有发无上菩提心，要行菩萨道，那就能断无明了啊，所以就是有大功勋。所以灭三毒，除三界，破魔王，但这个话说的含蓄哈。要是这三毒，我们三界以内说是灭三毒，除三界，那要是在这个阿罗汉呢、的身份来说，他的不眼悟无知啊，那无明惑、尘沙惑也可以名字为三毒了啊哈，那么也可以这样说的呀。除三界啊，这个在《法华宣义》上也提到， 有通体的见识惑啊，通体与法性通体的见识惑。那么就是阿罗汉呢，他们呢有微细的取着哈、啊，你在这个一切的境界上有微细的取着，那就是思惑吧哈、啊。他心里面呢也有所执，也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所以那就是见惑了。所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说啊，有灭三毒除三界，也可以这么说。破魔王啊，这些魔王也都可以破掉了、这个魔的王啊，这个烦恼就是魔，它能够伤害我们的功德法财，使令我们很难解脱，叫做王啊。你能够修晓、阿含经的三十七大品，乃至到方等经、般若经的三十七大品，是通于大小乘的啊，那么就是破魔王。尔时如来以大欢喜啊，你这些阿罗汉呢回小向大了啊，那么发无上菩提心的因缘到了啊，所以佛心大欢喜，持法华经能令众生知一切智，一切世间多缘难信，先是为说而且说是到这个时候呢就为他说法华经了啊。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呢，为大菩萨说大乘法，为我们说小乘佛法，说是所作一半，到现在我们没有所作一半，那么就有疑惑了啊，佛为什么这心里不公平呢？啊，为他说大乘佛法，为我们说小乘佛法，怎么回事情呢？所以到了这个方便品呢，就舍利弗尊的就请问这些问题了啊，所以这时候等于是请求说法华经了啊。所以这时候说法华经，说持法华经能令众生知一切智，能令众生啊，能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的意思。这个一切智通常是指小乘人呢，无我所的智慧，但是在这里说是指佛的一切种子说的，是一切世间多愿难信呐、啊。这个法华经啊。是能令众生普度一切众生提成佛道的啊，不是像以前的方等经或者般若经啊，你是阿罗汉你就是到阿罗汉就完了，不能够得无上菩提的。你到这个华严经呢，也是菩萨成佛，也没能够度化圣闻人得无上菩提啊。所以现在法华经呢，就是按天台宗的意思，法华经是经中之王了啊，能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这个本愿到法华经的时候成功了，是能令众生知一切智，一切世间多愿难信呢、啊、是这个法华经这个道理啊，在一切世间都是多愿而不容易相信的。这就是啊，我们昨天说过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小乘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不容易相信啊，多愿难信。先说未说，而今说之，以前是没说过的，所以现在啊，为他说法华经，这么呢就是语珠了，啊，这个珠给他。那么这个语珠当然是就是在言教方面说，不是理性，理性谁能给谁呢？不能那么说。文殊师利是法华经是如来第一次说。玉珠说中最为甚深，末后是以如比强力之王就护明珠金台一字。这底下又有两段呢，又是来赞叹法华经的啊殊胜啊。文殊师利持法华经是如来第一之说，啊，是一切佛为一切众生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里边是最殊胜的法门啊，第一最殊胜的。那么这是当然刚才说了啊，因为其余的法门虽然也都殊胜啊，没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其成佛道，还没有。是玉珠说中这位甚深，在一切的说法门里边呢，法华经是最甚深的。在这上面啊，就是在大智的论里边，龙树不是提到一件事，就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还能发无上菩提心呢，这件事特别深，你很难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不容易解释的。但是法华经就是 能令啊入微涅槃的阿罗汉还能够发无上菩提心。是玉珠说中这位圣僧末后是佛的一代十教里边到最后的时候才给你说法和经历。如比强力的转轮圣王啊，九护明珠啊，啊，这个他爱护保护他的明珠很久很久了啊，他也不对人讲这件事，但是到最后的有大功劳的人呢，进来一个，和那个意思相似。是文殊师利十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这个秘密之藏就是什么理性啊？诸佛的那无分别之所弃证的理性啊，是离一切言说的，是秘密之藏。或者说《法华经》呢，是很久很久啊，不为一切众生演说的，所以是秘密之藏，秘密的功德藏啊。《玉珠经》中啊，是坐在其上，长夜守护。啊，这个话，这个长夜就是在生死的世界里边呢，在无明烦恼的众生里边呢，佛是不随意的说《法华经》的。长夜守护，那要是说是到了方便有余土，佛就是啊，就不是长夜的这种字样了，那应该随时的啊说法华经，普度一切众生，七乘佛道了啊。所以长夜守护不忘宣说，始于今日，难于汝等而不言之。这赞叹一遍又赞叹一遍啊，那么这表示啊，佛这样的。等于是警教我们，警教我们呢，这《法华经》的难遭难遇，而又是特别殊胜的呀，我们应该努力的学习，应该是这样意思吧。尔时世尊欲冲宣此意而说偈言，前面是禅行，在底下嘛说这个偈颂，说偈颂啊分两科，第一科是送给行法，第二科呢。送这个探经啊，第一科送行法分两科，第一科抄送行程，第二科嘛追送行法。这个抄送行程在禅行里面，行程是在后边，但是在偈颂里面把它提前了啊，所以叫抄送。行法呢，在禅行里面是先说的，那么这里面的后说。所以叫做追诵啊，这个追诵，追和抄的意思是这样。现在说是先说这个抄诵行程，尔时世尊欲冲宣之也说偈言，常行忍辱哀悯一切，乃能演说佛所赞经。这是送的行程啊，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啊。要能够常能够行这个忍辱法啊，常能修行这个忍辱的法门，要常这样子乃能演说佛所赞经，要能够哀悯一切乃能演说佛所赞经。这要忍辱，要能够容受这个忍辱，也就是这个前面说那个止啊，有止行有观行啊，这个忍就是不动心啊，不动嗔心，把这个嗔呢、啊、把它停下来，止住它。那么在这个法师品呢上面说到这个寂灭忍，或者说到如来一啊，说了如来以忍辱为一，那么这就是佛弟子常随佛学啊，需要学习佛的忍辱，要能忍，要能忍才能演说佛说赞经。这可见呢、啊演说法华经不容易，不是容易。哀悯一切，你不要啊，不要用贪心呢、啊、来演说法华经啊，贪求名闻利养演说法不能演说法华经，要哀悯，要从这个慈悲心，用这个慈悲心呢、啊、慈悲一切人、啊、才能演说法华经。那么这个这样说，这个常行忍辱啊。就是如来一哀悯一切的慈悲心，就是如来十啊，如来以慈悲为十， 那么乃楞严说呢，就是应该说是啊，如来坐，依师坐，这个坐就是毕竟空为坐啊。乃楞严说佛是赞经，能够这个依师坐都成功了啊，那也就是四安乐行都成功了。乃楞严说佛是赞经，后末四时持此经者，瑜伽出家，即非菩萨，应生慈悲。这底下是追诵啊，形成什么形成呢？第一分三科，第一科诵的四愿所缘之境啊，就是和前面那文一样。后末世的时候，持此经者啊，你能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那要瑜伽与这个在家出家的人，即非菩萨，应生慈悲心啊，用慈悲心啊来啊来为他说法。这个前面这一段文我们讲了很多了哈。四等不闻不信四经，在为大师，这是第二科诵得起誓愿的因由。为什么要发对他们发慈悲心呢？因为这些在家出家非菩萨